这里是挪威西党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党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1月5号，公元2015年2月23号，星期四。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收听藏历2140年国际西藏要闻回顾。下面请收听特别节目《藏历2140年国际西藏要闻回顾》。1959年，中共侵占西藏，迫使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带领藏人走上流亡之路，以尊者提倡的和平非暴力理念和藏汉双立的中间道路政策及藏人优良品性，使西藏问题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及支持。然而中共统治下的境内藏人依然蒙受无尽的苦难，西藏局势日益严峻。对此，在过去藏历2140年里，联合国、欧洲联盟和美国等各国政府、国会、国际各组织和个人纷纷表态，对境内藏人的处境表达同情和关注，要求中共政府尊重藏人生命，拿出诚意与达赖喇嘛尊者对话，让藏汉两族人民长远受益。联合国和欧盟对西藏的支持。去年2月3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向中共政府转交报告，指出11位藏人歌手和音乐家被拘捕和失踪，这严重违背了国际人权公约之规定，我们对此表达严重关切。2月24号，联合国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公布西藏人权状况报告，分别就西藏安多黄兰州中学生汪秀多杰因开展和平示威遭判4年徒刑，以及海南州示威学生遭判等问题表达严重关切。
3月10号，欧洲联盟经济与社会委员会主席亨利·马洛斯率团在印北达兰萨拉召开新闻发布会，表达了欧盟对中间路线的支持，同时强调西藏问题对欧盟来说是一个国际性问题。3月11号，亨利·马洛斯等人会见达赖喇嘛尊者，指出欧洲联盟在关于人权和言论自由等基本价值观问题上永远不会做出妥协，欧盟支持以中间道路和谈的途径来解决西藏问题。5月8号，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第52届会议对中共政府强制迁移西藏牧民、践踏西藏的人权及民族歧视等情况进行审议。6月20号，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利用世界难民日召开记者会，指出将为那些从西藏途经尼泊尔逃往印度的藏人难民提供各项援助，并确保他们安全进入印度。10月16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侯赛因在日内瓦举行了上任6个星期后的首次媒体吹风会，对媒体表示，中国在去年进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阶段性评估中，原则上同意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访问西藏，所以联合国正在和中国当局商谈有关事项。12月8号，在布鲁塞尔召开的第33轮欧中人权对话上，欧盟代表点名提出西藏政治犯丹增德勒仁波切、维吾尔学者伊利哈木等，并要求中共政府无条件释放这些政治犯。
去年3月8号，美国国会前任众议院议长、民主党领袖南希·佩洛西发布新闻声明，对西藏30自由抗暴55周年纪念日表达支持。佩洛西强调，中共政府早该听取藏人的心愿，停止打压藏人。3月10号，西藏自由抗暴55周年纪念日当天， 欧洲德国和法国的上千座城镇及捷克共和国644座城镇和学校中悬挂西藏国旗，对藏人自由斗争给予坚定的支持。3月10号，美国马萨诸塞州、美国新墨西哥州、威斯康西州三州州长发表公开声明，将这天定为西藏日，强烈表达对西藏问题的支持，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关注西藏人权遭中共践踏等情况。3月中旬，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25次会上，英国和美国、德国、加拿大、捷克共和国等国家代表针对西藏现状表达了担忧，并要求中共当局以和谈的方式解决少数民族问题。3月26号，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结束对中国的参访后，在其日志中赞誉藏传佛教和达赖喇嘛尊者因倡导慈悲与宽容而享誉世界各地。他还呼吁中共当局尊重普世人权，包括言论和宗教自由。
4月5号，意大利墨西拿市市长阿库林提向天主教教宗方济各赠送了一件写有“西藏自由”字样的 T 恤衫，赞扬教宗方济各在救济贫困、老年、流亡群体所做出的贡献。4月14号，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发布名为《县级政府以集体处罚威胁自焚者相关社区》的特别报告，就中共地方政府连带处罚自焚者亲友的措施表达谴责，指出这种处罚制度违反了国际标准。4月29号，前捷克环保部部长马丁·布里斯克夫妇为了迎接达赖喇嘛尊者到访捷克，在首都布拉格的一栋大楼上悬挂大型的达赖喇嘛尊者和前捷克总统哈维尔的画像，并注明捷克请支持西藏的标语。4月30号，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发布年度报告，指出在2013年至2014年间，西藏佛教徒和新疆穆斯林的宗教信仰状况是过去十年来最为糟糕。6月4号，捷克共和国前副总理兼外长萨夏·万德拉和国会参议员皮特等政要接见到访的西藏人民议会代表团，表达对西藏问题和民主事业坚定支持。
6月6号，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一直非常关切西藏的恶劣人权状况，美国继续敦促中国政府在无先决条件的情况下与达赖喇嘛或他的代表进行具有实质意义的对话，以此来缓解西藏的紧张局势。6月12号，美国国会众议院议员吉姆·麦克高文发表声明，表示自己已向众议院提交了名为《入藏对等法案》的议案，强调美国官员、媒体记者及民众都应该享有进入西藏的权利与自由。他强调，基于外交对等原则，制定实行限制入藏政策的中共官员也不该被允许进入美国。7月1号，德国巴伐利亚州东部帕绍市正式出版发行了上万张印有达赖喇嘛尊者法像的国际通用邮票，以此纪念和感恩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达赖喇嘛尊者为人类社会所做的伟大贡献。7月3号，法国参议院会议举办庆祝宴会，提前庆祝达赖喇嘛尊者79周岁诞辰日。参与宴会的法国国会议员们纷纷对达赖喇嘛尊者的伟大业绩给予肯定，对尊者表达崇高敬意。议员们还表示，西藏的斗争是一个自由与正义的斗争，它建立在和平非暴力的基础上，因此承诺他们将对西藏问题给予一如既往的支持和援助。7月10号，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出席在北京举行的第六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新闻会上公开表示，他向中方提出了人权问题，要求当局尊重西藏等少数民族的基本权利，批评中共不要与国际秩序背道而行。
7月15号，美国国会众议院资深议员乔皮茨在国会中谈论西藏问题时，再次强烈要求中共政府允许美国人自由访问西藏。 他表示，在过去50多年里，西藏一直处于中共政府的强权统治之下，藏人也遭受着极大的歧视。7月28号，美国国务院发表了2013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强调信奉宗教和实践信仰自由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发布会上表示，尽管中共宪法规定其公民享有宗教自由，但是西藏人民却会仅仅因为持有达赖喇嘛尊者的法像就遭到中共当局的拘捕。9月中旬，中国和印度首脑会晤中，印度总理莫迪回绝了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一个中国梦要求，拒绝关闭设立在印北达兰萨拉的藏人行政中央。10月10号，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发表年度报告，公布了中共当局在西藏的压制性政策仍在继续的情况，呼吁美国政府和国会敦促中方停止打压藏人，重启藏中对话。报告还指出了中共在西藏的文化和语言权利方面所进行的各种限制与打压。10月20号，印度内政部颁布2014年流亡藏人社区援助政策，表示将改善流亡藏人在印度的就业、土地使用合法化、申请贫困救助等事项，提高流亡藏人的生活水平。
11月9号至16号间，美国助理国务卿兼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沙拉塞瓦前往尼泊尔和印度流亡藏人社区，了解流亡藏人的真实状况，觐见达赖喇嘛尊者，并为藏人卫生项目捐赠320万美元。11月25号，沙拉塞瓦尔女士在华盛顿召开记者会，强调西藏境内藏人人权遭严重践踏。11月19号，新西兰绿党发布声明，指出中共政府开始关注气候变化问题，但同样重要的是，当局必须要关注和解决中国人权问题。绿党领袖罗素诺曼博士表示，藏人和维吾尔人都受到被边缘化的危机，两个地区的宗教文化语言受到限制和破坏，中国政府应先改变对达赖喇嘛尊者态度，尊重藏人和维吾尔人的基本人权。11月21号，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中国，在两国联合记者会上提到了西藏问题，他指美国不支持独立，但是鼓励中国当局采取行动保护藏人独特的文化、宗教和语言。11月20号，美国国会美中经济安全审议委员会在其官方网站上发表2014年度报告，对西藏、中国人权、言论和信仰自由、法治、生态环境和互联网自由等状况表达严重关切，呼吁国会继续关注这些情况。至2月5号，加拿大联邦保守党议员、支持西藏组织负责人伯纳特·罗提尔在国会中提前向达赖喇嘛尊者荣获诺贝尔和平奖25周年纪念日进行了致意。伯纳特·罗提尔在会议中强调，我代表加拿大的藏人族群敦促中共政府允许藏人自由的生活。12月10号，美国驻中国大使跑卡斯和加拿大国会议员欧文·考特勒分别发布声明，呼吁中共领导人为了缓解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尽快与达赖喇嘛尊者或他的代表举行和谈。12月15号，印度国会正式恢复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并由印度喜马拉雅邦前任首席部长香达库马尔担任组长。
去年2月28号，在丹麦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大会，针对藏人自焚事件和当前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制定了西藏问题决议案，强烈谴责中共政府非法占领西藏，强权压制境内藏人，同时重申西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3月初，意大利国会制定西藏问题决议案，呼吁欧洲议会利用欧中人权对话机制，敦促中共允许欧盟外交官、媒体记者和外国人士进入西藏了解真相，呼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和人权理事会监督西藏人权状况，要求中国政府改变在西藏现行的高压政策，同达赖喇嘛尊者或其代表展开实质性的和谈。4月27号， 由公民力量主办的第九届族群青年领袖研习营，针对境内藏人同胞们的诉求，制定西藏问题决议案，一致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尽快恢复跟达赖喇嘛尊者或藏人行政中央代表间的和谈接触，以此来解决西藏问题。
去年三月九号，总部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深远西藏运动在其网站上公布一份题为《中国微博用户揭露西藏被有系统性的军事化》的报告，披露中共政府对西藏实施的军事化管制措施。国际深远西藏运动主席马提奥·梅卡奇表示，中国游客揭露的西藏严峻局势打破了中国共产党歪曲宣传的谎言，破坏了当局描绘西藏宁静的陈述。3月20号，国际深远西藏运动向正在访华的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发表公开信，呼吁他在中国期间向藏语文在中共双语教育政策下所面临的威胁给予关注。4月1号，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的人权观察组织发布名为《在中共的阴影下，尼泊尔对藏人的虐待》报告，指出尼泊尔当局在中共政府的政治压力下，对居住在该国的流亡藏人，特别是对无任何证件的逃亡藏人，采取更加严厉的管制措施及人权迫害等。人权观察组织敦促尼泊尔政府停止将途经尼泊尔流亡印度的西藏难民遣返给中国政府，并呼吁中共当局停止对跨越边境而被逮捕的流亡藏人进行酷刑及虐待，解除对流亡藏人们的各项限制。四月初，澳洲远藏组织西藏委员会发起请愿活动，呼吁澳洲总理和外长访问中国时提起西藏人权问题，同时向澳洲外长递交了之前有36位澳洲国会议员签名支持的一份西藏问题请愿信。四月初，国际深远西藏运动发表声明，敦促尼泊尔新政府能够落实《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执行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对当地流亡藏人们的恶劣处境而提出的各项建议，并允许当地藏人办理难民证件。
五月一号，人权团体自由之家公布2007年全球新闻自由报告，将中国评为不自由国家。报告指出，由外国网络公司同中国合作加强审查，移除了有关西藏、新疆、法轮功和民主等敏感话题的应用程式，而且许多在中共监狱中服重刑的记者都是藏人和维吾尔人。五月中旬，英国援藏组织西藏社群发布新闻声明，要求英国政府在中英人权对话中向中共政府施加压力，敦促中方停止在西藏的镇压行动，并以和平方式解决藏人的不满。五月底，国际西藏网络发起网络签名活动，向八国集团峰会领导人递交请愿信，呼吁八国集团峰会领导能够利用在布鲁塞尔召开会议的机会，公开提起西藏紧张局势，向中共政府施加压力，促使与达赖喇嘛尊者或其代表重新进行谈判。六月七号，为了提高流亡藏人孩童对人权问题的进一步认识和了解，意大利人权与容忍协会正式推出该组织通过藏文介绍联合国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30条规定的图书小册子《什么是人权》和《什么是人权》的藏文版教科书。六月十八号，自由西藏学生运动驻加拿大分部在中共大使馆前开展游行示威和散发传单活动，抗议中共政府非法拘捕无罪僧人，要求当局对体弱多病的堪布噶尔次汪提供保外就医，允许与他辩护律师见面。
四月三十号，人权观察在中国政治犯关注公告中公布了100名政治犯名单，其中也列出了许多藏人政治犯名单，包括瓜什泽久美、卓日次成、布容朗仁波切、卓玛加和丹增德勒仁波切等。 4月30号，无国界记者组织首次公布100位新闻自由英雄名单，因协助拍摄西藏纪实影片《远离恐惧》而多次遭中共公安拘捕毒打的西藏安多拉布楞寺僧人果路静美上榜。8月1号，援藏组织自由西藏学生运动达兰萨拉分部开展话剧表演和征集签名活动，纪念西藏康区礼堂牧民荣吉阿扎被中共非法拘禁7周年，要求中共政府立刻无条件释放荣吉阿扎为首的藏人政治办。8月初，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发表声明，强调美国向个别外国政府侵犯人权的官员实行签证禁令一政策，必须要包括世界上最大的侵犯人权团体中共。8月17号，德国支持西藏组织和保护面临灭绝民族组织共同举办反映西藏牧民困境展览活动，向当地民众介绍境内藏人的真实处境。9月8号，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呼吁联合国新任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在任职期间能够访问西藏，促使中共当局停止对藏人所进行的打压政策。9月12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27届会议有关被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的互动对话会议上，援藏团体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和赫尔辛基人权基金会的共同代表针对境内藏人被失踪案件进行发言，要求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追查有关130多名自焚藏人的亲属或相关人士被失踪的问题。
9月21号，自由西藏学生运动驻法国巴黎、美国纽约、英国伦敦以及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等地的分会参与气候游行活动，呼吁联合国关注因人为破坏和受全球气候暖化的影响对当今西藏高原的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影响。9月23号，西藏正义中心、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和国际支持西藏网等多个援藏团体在瑞士日内瓦联合国总部前举办了一场名为西藏人权行动计划的会外活动，呼吁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促使中共当局遵守各项国际人权法，对藏人民众给予各项权利，改善当今西藏境内日益恶化的人权状况。去年10月，多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贝格在南非开普敦市举行的世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峰会对南非政府故意拖延达赖喇嘛尊者签证行为表达抗议。10月1号，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美国反地雷人士乔迪·威廉斯和伊朗人权活动人士希尔林·埃巴迪在达兰萨拉召开记者会，宣布诺奖委员会正式取消南非世界和平峰会的消息，同时对西藏正义抗争表达了支持。10月2号，上述诺奖得主出席由藏人请战中央举行的印度圣雄甘地诞辰145周年纪念日和达赖喇嘛尊者荣获诺贝尔和平奖25周年官方庆祝仪式，呼吁中共当局也能够从达赖喇嘛那里学习慈悲与忍让，尊重藏人和所有少数民族，并立即释放关在牢中的诺奖得主刘晓波。10月15号，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发表报告，针对中共正在对西藏实施的一系列所谓反恐措施进行了分析。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表示，中共正在以全球各地进行的反恐行为为借口，试图将自己对西藏的不公镇压美化成反恐，强调中共用压迫政策和军事化管理来应对自焚是非常危险的举动，这将进一步加深藏人们的不满。10月22号，纽约人权基金会在挪威举办的奥斯陆自由论坛上向前藏人政治犯、影片摄制人顿珠汪青颁发了2014年哈维尔创意意义人士奖。 挪威外交部副部长兼国务秘书彼得森在仪式上表示，维护人权事业期间必须要保护为此付出努力的人权活动人士，因为没有了人权活动人士，就不会有人权斗争。十月三十号，大赦国际自由之家，现在自由，人权第一，中国人权，人权观察，2049项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和维吾尔美国协会联署致函美国总统奥巴马，呼吁奥巴马总统促使中共改善其人权状况。人权团体在信函中写道，多年来中共政府严重践踏国内民众的人权，歧视少数民族，歪曲藏人和平示威及其表达的诉求，武力镇压并迫害藏人。
11月11号，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公民实验室发布该组织在过去四年中针对西藏团体和个人在内的与中国人权有关的十个团体进行研究后发表报告，表示这些人权团体成员经常受到中共黑客攻击。11月14号，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在澳洲和印度分别开展活动，加大宣传日益恶化的西藏紧张处境，呼吁二十国集团各国领导人像美国一样为西藏设立特别调查员，携手推出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案。11月中旬，好莱坞影星里扎基尔呼吁所有欧洲议会的成员支持在欧洲议会中重新设立西藏问题小组。里扎基尔引述达赖喇嘛尊者的话指出，仅仅怀有慈悲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要拿出实际行动。11月20号，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对中共在西藏比如县开展新的整顿措施、驱逐西藏尼姑、威胁藏人生计等表达了担忧，强调中共对藏人领袖达赖喇嘛尊者的污蔑诋毁只会加大当局与藏人间的矛盾。中共的一系列整顿措施目的只是为加大当局对西藏宗教的政治管控。12月5号，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要求欧洲联盟在第33轮欧洲人权对话中谈论中共打压自焚藏人和其亲友，企图把藏人和平抗暴转化为反恐活动，以及派遣大批军警加紧打压和侵犯藏人宗教信仰等情况。
12月10号至1月23号间，位于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纳格普尔市的印藏友好协会秘书长米歇尔马开展跨越印度五大邦的39座城市、全程约4000公里的名为自由西藏拯救印度的单车巡游活动，纪念达赖喇嘛尊者荣获诺奖25周年，向印度各界介绍中共统治下的西藏真实处境和上百起藏人自焚抗议事件，以及西藏问题对解决印度边境问题的重要影响。今年1月9号，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呼吁拉脱维亚在担任欧洲联盟轮值主席国期间，把西藏问题列入欧盟外交事务委员会的政治议程中。1月14号至2月13号，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呼吁世界各地的流亡藏人和援藏人士在各自所在地树立和悬挂西藏国旗，拍摄照片，并以介绍西藏国旗的形式重申西藏的独立历史地位，以此迎接第13世达赖喇嘛公布西藏独立宣言102周年纪念日。1月份，日本著名美容外科医学博士高须克弥先生向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捐赠138000美元援助流亡藏人孩童的教育事业。1月28号，自由之家公布2015年世界自由度报告，其中中国再度被列为不自由国家，而受中共统治的西藏则被指自由度为差中之差。1月底，人权观察发布2015年世界人权报告，披露了中共连带处罚自焚者亲友、武力镇压藏人和平抗议以及强迫数百万藏人牧民搬迁等侵犯人权的恶行。2月2号，援藏组织西藏观察发布名为《西藏高原上的环保抗议报告》，指出中共当局对西藏自然资源的肆意掠夺，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是导致境内藏人民众进行抗议的主要导火索之一。
听众朋友， 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丹心潘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丽。